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赛斯的第一本后期课的书《灵魂永生》。上个星期我们结束了第530节，所以这个星期我们是从第531节开始。这一节课是在1970年的5月25号，星期晚上9点22分。赛斯一上来就说，我们来恢复我们今天的口授。赛斯说，在前面的课程我们提到，我们有很多独立的个别的自己，而我们不是只有独立于这些很多的个别自己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个别独立的自己，每个个别的自己都会灌注在自己的实相上，但是我们只是一个整体自己的一部分而已，不只是单独的面对我们自己所独立的自己的实相，而且还存在着一种互相交织交感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农夫的话，你撒了一把的种子在田地里面，每个小小的幼苗都会自己独立的成长，我们就是我们的内在撒出来的那一把种子。但唯一的不同是，在之前曾经提到的一种形容词，就如同是在湖里面丢一块石头，虽然每一个坡看起来都是独立的，但是每一个坡之间都有一种互相交织跟交感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其他的可能自己，而我们的可能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我们的成长与成熟，或者是我们生病或健康，会影响到整个其他实相的自己的成长以及他们的健康与活。那换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的情况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就如同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你的每个身体的细胞虽然是单独的存在，可是这些细胞的状况会影响到其他的各个部分的身体细胞的成长状况。就比方说，你在搬木头的时候，你的手指头被一个小小可能比针还小的树的纤维所刺到了，这样被刺到的地方可能连我们的眼睛都看不到那个小的树针，但是却会引起我们整个身体的不舒服。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有好几十亿个，就不要去管这个小小的细胞不就好了吗？但不是这样的，我们会如坐针毡。对整体来讲的话，一个小小的不舒服也会引起其他的各个细胞以及各个器官的不舒服。而如果这个小小的针使你发炎了，你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细胞以及器官。那么我们的这些细胞就如同我们内在自己所播种的这么多的自己以及可能性的自己。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一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其他的个别的自己以及我们的内在自己去汲取我们所要的能量跟信息。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也因为这种情况，所以呢，你的经验不必被肉体的感官的机构所局限。如果我们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细胞的话，这个细胞永远可以从整个身体当中去取得它所要的营养以及它所要的资源。因为一个细胞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是一个整体完形的一部分，而我们自己呢，是我们整体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们整个人格的一部分。只因为我们自己的眼光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视野，所以我们眼光会只焦注在于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只焦注在于自己的肉体感官所能感受到的这个物质实相当中。我们会以自己的好坏对错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存来衡量所有的一切，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可以以身体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细胞的话，你的一个小小的牙痛虽然只是牙齿的部分，可是你的牙痛会让你整个人都不舒服，甚至连我们的精神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当你在牙痛的时候，你几乎无法去思考，虽然只是一个牙齿痛而已，可是你的思考是会受到影响的，你的身体的整个舒服度是会受到影响的。我们从身体的组织当中来看自我的话，就比较了解到赛斯所说的 多次元观点为什么不能以物质的角度去稀释它？其实根本不是所谓的稀释，而事实上是一个扭曲的以及跟我们的内在对抗的相反的做法，也就是事实上是会产生更大问题的一种做法。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总是必须要从早期课的第38节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举去确定自己的多次元观点。当然这个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举不只有在早期课的138节上面，各位也可以从灵魂永生的多次元人格这一章当中去了解为什么这一节课是多次元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因为他谈到几个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角度。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多次元的观念弄清楚的话，我们所采取的方案也许是跟赛斯要教导我们的是刚好相反的操作方式。因为最近我们的群组也正好在讨论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所以我也顺便把这个部分带出来讨论一下。首先，行动是来自于哪里？行动当然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我们以为行动是自我所产生出来的，但是行动其实是从内在产生出来的。那么既然行动是从内在产生出来的，第三个两难之极所提到的我们的自我是为了让自己从行动当中去分离出来，然后觉得自己是在控制行动，所以才会产生问题。这是我们从课程一直以来在讨论的一个主要重点之一。行动端不是自我这一端，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我们只是在内在的行动当中去产生一个识别这个行动的内容的自我。自我为了自己的控制起见，却把这个行动当作是自己，而且把它从行动当中要分离出来。而我们所谓的人格，我们说是多次元人格，这个人格所追求的答案只是通过组成自己的行动的一次旅行去发现而已。那么如果对内在的行动的一种拒绝，对内在的刺激的一种拒绝，其实就是一个消极的行动。而从本质上来讲的话，自我并不能够识别所有的行动，自我因为拒绝了来自内在的潜意识的行动，所以阻挡了能量的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有一个整体的内在的行动的完形，如果有这个行动完形的理解的话，就不会用自我的方式想要完全的控制。所以什么是积极，什么是消极呢？真正的消极反而是自我想要控制的时候才是消极的，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跟内在的行动对抗的阻碍性的做法。反而我们回到自发性，那么我们是采取一个积极的跟内在配合的一个整体的行动完形。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总是分不清楚人格跟自我之间的不同，我们以为自我就是我们的人格，但是自我跟人格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想要用自我去操作人格，或以为自我能够去选择不同的人格，而我们一再强调人格是多次元性的，并不只存在于物质世界当中。如果我们把自我当作是人格的话，我们当然会产生一些观念上的差异。行动是来自内在，不是外在自己，自我是不同于人格，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先有这样的观念。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有一个整体的多次元概念之后，我们就了解到为什么赛斯一直在强调的是一个自发性跟自由的概念。而我们在学习赛斯思想，自发性跟自由对自我来讲的话，无论如何都是多次元概念的最重要的基础的了解。所谓的自发性会产生我们内在能量的推动力，以及我们人格的特质的一种倾向性。所以自发性包括我们个人的倾向性，也就是我们的天赋，而且也包括由内而外的一种行动力，这个行动力就是我们的能量推动力，我们是被这样的能量所推动着的。如果我们对自发性以及对自由度能够有一个充分了解的话，一个人就几乎掌握了整个赛斯思想的最大的核心。我们的信念以及我们的情绪能量，或者是我们整个人的行动，都完全必须要 基于这个自发性跟自由度来操作的。所谓的积极的行动是尽量配合我们内在的这个自发性的推动，这个推动当中当然包括了人格的倾向性，一旦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这样的推动力以及这样的倾向性去做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以是非善恶对错好坏来当作是我们人生的归臬，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是一个消极性的阻碍性行动，而过度的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会跟能量切断的原因也就是基于这样的错误的行动观念。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就必须要更了解到我们内心的那个由衷的感觉，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的内在声音以及我们的人格特质，我们有没有由衷的按照我们的感受去行动，还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一种操作，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善恶观太强了，我们怕做错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怎么去选择一个好的方案，但是最好的方案反而是我们由内而外的去找出整体自己的行动，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自己而已，我们跟其他的自己都有交织交感的关系。自我是人格吗？如果自我不是人格的话，那么自我怎么去操作人格？我们只能说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在人格的操作。一旦自我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推动力在进行意识产生能量所产生出来的内在行动的话，那内在为了要做我所谓的神救援，所以才会产生一种病症，这个病症就是一个阻碍性的行动，而病症跟过于强大在操作的自我一旦合在一起，就等于是产生一个调节性的人格出来，这是我们的内在的一种救援的行动。意思就是本来有一个内在的行动，这样的内在行动会有一个倾向，会有一个推动力，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发性，但是因为外在的自我阻碍了这个行动之后，我们的内在只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调节，让我们的外在自我能够按照内在的推动力继续再往前行进，有点像我们的 GPS 一样，当你走错路的时候会重新再改方向，这个改方向的特质就是一个新的 GPS 的行程，略略的不同于原来的行程，这样的行程的改变既然不同于原来的行程，所以我们叫次要的行程，在人格上或许可以称之为次要的人格。基本上赛斯一再强调，人格本身是存在许多维度当中，不是只有存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他说如同你所知，除了物质领域之外，他在许多的其他领域都有实相。既然他在其他的领域都有实相的话，自我怎么去操作你的人格呢？赛斯所说的，从根本上说，颜辉你能想象的跟物质领域之间的结盟，不是只有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领域有所结盟而已。所以赛斯说这是同一化的原则，而同一化的原则不是自我在做同一化的原则，而是我们的内在利用人格的各次元不同的实相在做同一化的组织。所以行动是由内而外的，不是自我的这一端，人格也不是自我的这一端，所谓的同一化原则是属于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其本身就有主动的或者是支配性的行动的组合，这是从内在而来的，既有人格组合他们自己的主体能量。所以赛斯说，看起来似乎是外部的环境去形成一个内在的转移，来改变整个人格的同一结构，并且把人格转移成好像完全不具有特点行动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个转移是来自于我们的内部的，不是外在在控制的。所以如果谈到同一化的原则的话，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组织，而不是外在。所以人格的活动的完形的确是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的外在自我所能理解的，而组织成它的行动，而且又如此的交织在一起。再一次强调，这跟自我这一端是不太有很大的连接，所以赛斯才会说，但生命就像他所示的那样，并没有连接到高度分化的自我。人格在物质系统中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的，如果我们不按照这样的自发性来行动的话，我们妨碍了我们的内在行动的话，就是一种拒绝，而这样的拒绝是来自于我们的恐惧 所做的对整体气力的拒绝，而这样的拒绝就肯定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以在物质界的群体的观念来做我们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跟我们自己的那个自发性那种由衷的情绪能量是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反而是在做一个拒绝，是一个阻碍性的行动。这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想要自己更好的、更棒的、更进化的自己，常常会产生阻碍性的行动。而在这种阻碍性的行动之下，恰恰是对于自我的这个部分的拒绝，会形成所谓的神经衰弱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完美主义者会有神经衰弱的现象。这种神经衰弱的毛病并不是特定的，而是被潜意识埋葬了的行动。这样的毛病是因为自我已经拒绝了来自于潜意识的行动，因此阻挡了能量的自由流动。为了要救援这种情况，所以才会产生跟目前的 GPS 的行程不同的行程，作为一种救援。这就是在165节赛斯所说的次要人格的形成。而考虑到疾病可以认为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但必须要重新去评估这个病症对整体是有价值或者是有害的。因为一次的患病对整体产生出的服务或者对整体的损害，这样的一个表现或表演的方式，就是为了整体的人格。所以生病是为了什么？生病就是为了整体的一个行动产生出来的一个调整性的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行动的话，那么会有更严重的开放性的破坏，或者是更深层的人格的分裂会产生。所以这里所说的次要的行动或次要的人格，是一个整体人格最终会克服的一个紧急措施而已，是一种它在完全爆炸性的毁灭的人格系统之前所引起的一种行动的表达。就好比你走错了路，你的 GPS 当然要重新去组织新的到目的地的一个新方案嘛。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新方案，生命就是一个跟目前的人格不同的一种方案方式。但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不要完全把焦点放在于生病上面，因为这样的话就又失去了内在行动的目的了。所以这样的新的行动方案或者是障碍性的行动是具有它的生存的价值，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自我在物质这一端能够去修正内在的能量的行动推动力。而这个推动的能量很自然是提起在整个人格之内的，自我本身总是不断的在改变。一旦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行动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才会以保护的方式去产生一个极大的行动的特质。从前面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了解到对我们的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要那么僵化，不要像一个典狱长一样在控制我们的人生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自发，去感觉我们的那个由衷的感受，去知道我们的内在行动，这才是真正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在想说我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强大的自己，怎么样改成更好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我们就会阻碍了我们的内在行动，反而会产生病症以及产生不必要的分裂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要更好最好，采取最好的行动，要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正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这样才是真正的负面，才是真正的消极，产生精神上的消耗，产生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是所谓的精神衰弱的基础。精神衰弱就是失去了能量嘛。我们千万不要把自我当作是人格，也千万不要把行动当作是自我的行动，不要失去了自发性跟自由度。而这三个因素，所谓的自由度、倾向度跟行动，是能确保一个人身体的健康以及他的行动力能够完全跟随着内在的价值，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什么是倾向性呢？每个人不是都有一个特质吗？是根据你的特质，你的倾向性其实就是你的人格的特质。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倾向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人格。所以倾向性，一个人的 天赋一个人的情感状态，就是一个人格的倾向性，一个人格的特质。对个人的倾向性是必须要完全尊重的，因为你尊重你的倾向性，才能了解什么是自发性。而既然我们一个内在的推动力，内在行动的推动的话，跟随着我们的倾向性的内在推动力，就是形成我们对自发性的配合。为什么会失去自发性呢？是因为自我在操作，所以才会失去自发性的。而一旦我们有困难之后，我们必须要有更大的自由度。自由度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自我能够离开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物质的群体现象，而能够回到跟我们的其他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的自己，呈现一个交织交感的多次元心智组织的智慧模型。这里赛斯所说的，你的经验不必被肉体的感知机构所局限，你可以去汲取你的其他的个别独立的自己的知识，你可以学着把你的注意力由物质的实相这边挪开，或去学习新的感知方式，使你能够扩大对实相的观念，并大大的拓展你自己的经验。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自由度对我们的重要性。毕竟来讲的话，就像在湖水一样的波纹，我们是连接的任何其他的波纹而存在的。各位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到，我们最近所谈的身体的病症或生活上产生出来的难题，这其实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这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已经提到了，我们的生病，我们产生出来的难题，其实是我们内在的一个行动。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行动呢？是一种我们内在对我们阻碍性的一种救援方式，甚至于最严重的毁灭也是一种救援的方式，能够让我们不会去影响其他的内在的行动。或许这样的毁灭方式可以形容成我们内在的手术，把那些已经没有办法去救起来的细胞或组织把它割掉。为什么要割掉呢？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确保其他的自己的存在以及整体的健康。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行动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而自我只能把自己的焦点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浇筑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上而已。赛斯所定义的我是内我跟自我合起来才算是一个我，不是指外在的自己。这样有不好吗？其实没有啊，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外在自我的视角会更加的扩大，我们的能量会更加的广大，我们能够汲取的心智会更加的丰富。事实上，物质的现象跟能量的现象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也就是我们的物质现象是一个容器，是一个粒子，而内在的存在是呈现波的存在或者是能量的存在。既然是波的存在，能量的存在，它必然是一个像水流一样的东西，像一个频谱，不是单一存在的肉体状态。好比我们在看道瑞资料的时候，道瑞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总是在他的群里头，在他一整群的意识频谱当中，会有一个适当回答这样的问题的个体人格会下来回答问题。一个内在的群，内在的能量状态，总是一个有组织的群的状态，就好比我们不会用屁股去吃饭一样。我们要品尝食物的味道，我们会用那个在人体细胞当中很少的一小部分的味蕾去品尝食物的味道。当我们在问道瑞任何问题的时候，道瑞能够回答的一定是在他的整体的意识形式当中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个体会下来。这就是意识流或者是意识频谱的概念。我们所了解的赛斯，你觉得是那个在丹麦的那个香料商人吗？还是那个十二个孩子的乞丐婆吗？还是那个教皇吗？我们只能说，当赛斯想要传递他的资料的时候，会找在他的群体频谱当中以正跟罗最适当的那个对应的人格下来。所以常常他会提到，我们在丹麦的那一世不会以富兰克瓦特的面貌来跟真根罗相对，而富兰克瓦特是不是他们的意识频谱当中的一部分呢？当然是嘛。赛斯有很多的人格，但是最能够跟真根罗相对的那个人格会像道瑞一样跑下来，来跟真根罗接触。 但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一定有其他的不同的成员，而这些不同的成员在适当的时候也会转进来，来跟所对应的资料回应。因为我们缺乏了自由度，所以我们不知道除了我们目前的这个形式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人格都存在很多你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形式或其他的内在自己。一旦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度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物质实相当中去挪开来，去学习新的感知方式。像威廉詹姆士在他的死后日记就提到了，威廉他到了死后世界之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一种其他的感知方式。那个时候的感知方式跟我们用肉体的感知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去感知，但至少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他们不受到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限制，也没有受到空间的限制，就像是我们在应用我们的星光体的那个阶段一样。而我们在用星光体的时候，虽然能够不太受到时间的限制，但是没有办法像心智体一样完全能够走出时间的限制。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大的自由度的话，我们不会被我们的肉体感官所限制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就可以从物质实相当中慢慢的去挪开，然后学习一个非时空限制的一种感知方式。这样的话就能够扩大我们对实相的概念，并且能够大大的拓展我们对自己的经验。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自我给我们的感官做很多的限制，只因为你相信物质实相是唯一有效的实相，所以你才会以为你的自我可以操作人格，你可以操作内在的行动，以及你可以改变一切，而所有的改变却是来自内在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盲眼的把自我戴上的眼罩，所以我们看不见真正的实相是什么，然后我们又怪自我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也因为我们戴上了眼罩，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去寻找其他的实相。但从天眼通、他心通，而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超感官的能力，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真的不是只有自我的肉体感官感知到的事情才是真的。赛斯一再强调，没有了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听得更清楚。威廉詹姆士也告诉我们，虽然他已经没有肉体了，可是他的感知能力跟以前来讲的话，他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能够了解更多的事情，能够听到更多的信息。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他心通或天眼通这件事情可以给你对于其他种类的感知的一个暗示。但是就算是这样，在正常醒时的状态或者是在睡眠的时候，我们也减入相当确定的这一类的他心通、天眼通的经验。一个人一睡着之后，就立刻的千里眼之外的其他想要去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梦中的他心通或者是天眼通。这个就是以下要讨论的所谓的意识之流，是思想、意象和印象的一条小溪，而它是一条深得多的意识河流的一部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不再继续进行了。我最近非常的忙，因为有很多额外的工作出现了，而且又碰到了一年一度的公司的所得税的报税工作，所以有一些网友如果再问我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立刻的回答，并不是我不重视这些朋友的意见，也没有办法更深入的跟对方来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目前的工作已经在我的负荷之下了。不过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状态而已。我今天在开车，似乎有一个违规性的动作，所以我的后面跟随着一部警察车，跟了我一阵子之后把我停下来。我以为他要开我罚单，一个蛮大的仗势要我两个窗户都打开，一个警察站在我的右边，而另外一个警察是站在我的左边，而且不断地问我一些问题，然后告诉我我什么地方是违规的，但却没有开我罚单，就这样换我走了。很好玩的就是这十几年来我已经被堵了好几次了，一次是在红木公园超速也被拦下来，一次是到尔湾去参加一个教会的活动，几乎是信号上的违规，但是这几次都没有被 警察开罚单，这似乎也是一个非常异常的行动。我了解我的内在在告诉我一些事情，但是我也了解到的确是有一个内在的实相在创造，我们用我们的某些心态去对应外面的实相，并不完全按照理性的方式所能理解的。我要讲的是，是我们的内在在创造事件，而不是用逻辑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讨论所谓的意识之流，因为以下的课程会非常的精彩。既然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当然要学到一个核心的观念，一个最核心的观念就是我刚讲的自发性跟自由度。自发性包括内在能量的推动以及我们人格的倾向性，而自由度的话能够让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物质实相的角度移开来，能够跟我们的其他的整体意识群组联合行动。前面所说的不是对所有的刺激我们都要无选择的去接受，而事实上所谓的选择却来自于我们的倾向性，也就是我们的人格的特质，但不是自我的操作。所以我们在操作在做选择的时候，必须从我们的内心的那种由衷的感受，从我们的情绪的感受去了解我们所做的选择必须是由衷的，必须跟我们的情感做连结，而反而不是以群体的好坏、群体的利益当作是我们的选择。不要把自我当作是人格，不要把行动当作是自我的行动，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行动。在任何时刻，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发性跟自由度，这是一个多次元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讨论，从意识之流只是思想意象跟印象的一条小溪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